数天医治训练第六期，劝人与神和好。序言。早安，很高兴再次看到你在这里。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研读，首先要看到的是一个论到医治时人们常常会提出来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要回答这些问题。有很多关于医治的教导，大部分都会带出一些成果，但我们不能只因为有成效就去学习这些方法。因为我们如果只根据有没有效果来判断，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关于催眠心理学针灸，就会错误地认为只因为有成果就一定是出于神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只因为它有成果并不代表一定是出于神。圣经上讲得很明确，有一种属地上的知识，属魔鬼的知识，雅各书3:13-18，有一些方法可能有成效，却不是属天的知识，却是属魔鬼的知识。所以我们不能只因为成效来判断一个方法是不是属于神的。第一节，用你可以释放你信心的方式。你问说，为什么有一些方法确实有效果呢？有不同的原因，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那个方法有信心。有很多人问我，哪一个医治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？他们问，为病人按手是不是最好的方法？或祷告布，或抹油祷告，是不是最好的方法？我的答案总是，你用起来那个效果最好的方法是你对它有信心的方法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对你来说效果最好。通常人们有信心的那个方法是他们自己得到医治的那个方法。我记得曾经一些和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同工的人们，他们讲到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如何做医治的服事，还有他的方法。有一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他会很用力地揍别人一拳。人们都感到很惊讶，他竟然用揍人的方式让人家得到医治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服事方法。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只敢对我们的亲人这样做。但他用这个方法的原因是，他甚至告诉人们为什么他这样做。因为他们问他，为什么你要用拳头揍人？他说，我没有揍他们，我是用拳头击打魔鬼，人们得到医治。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于魔鬼。你问他一开始怎样知道用拳头揍人的，他并不是从他的耳朵当中听到神用一个声音对他说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病得非常重，他得了盲肠炎，躺在床上，一对夫妇来拜访他，他们要帮他祷告。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跳到他的床上击打他的胃部，他立即就得到医治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每一次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看到别人有胃部的问题，他就会用拳头重击他们，他们就会得到医治。并不是神叫他这样做，只是因为那是一个方法，一个他有信心的方式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释放了他的信心，人们就得到医治。没有一个所谓像魔法一般的方法，耶稣用各样的方式医治，他透过说一句话就把人医好了，他同意别人的要求，让他们得到医治。他命令医治发生，他为病人按手， 他用手拉着死人，把他们叫起来，让他们复活。他用泥土涂在一个人的眼睛里，对一个耳聋结舌的人，他甚至吐口水在他舌头上。所以没有一个唯一的方法，只有所谓有效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释放你信心的方式。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必须做一件事情，让我自己不再顾虑自己。我不喜欢吼叫，不喜欢讲话很大声，我不像一些演员一样。但我告诉神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人们可以得到医治。我知道安静的祷告对我来讲是没有效的，我必须忘掉自己，我必须摧毁属血气的想法。所以当我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会吼叫，很大声的，很强烈的，有时候会跳到他们旁边，握住他们的手，命令疾病离开。有时候真的会吓到人，但他们会得到医治。我了解到后来，在医院里我不能这样做。如果你在医院里面尖叫，你只有机会帮一个人祷告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把你赶出去。你的信心跟随你的意念、想法或意图。所以我必须学会如何释放出一样的能力，但用很安静的方式。我开始故意让自己处在安静的状态，所以后来我学会，你的信心会跟随着你的意念、想法或意图。你的意图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，是你真正相信的，而不是你宣称自己所相信的。你心中所渴望并且意图它要发生的事情，当你祷告的时候就会真的发生。所以你所意图、你心中所渴望的就是你真的相信的事情。你必须学会在心中有意图，渴望这个人会因为祷告而得到医治。我也学会了，是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生命进到这些病人的里面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约翰福音3:6。我的灵是住在我的里面，当我为病人按手，我的灵在里面充满我的手，充满我的全身。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因为神造我们的身体是为了要与我们的灵配合。如果我要用我的灵来触摸某人的话，我第一个要用我的手来触摸他们，因为我的灵在我的手里面。当你为人按手的时候，并不是能力进到他的肉体上。如果你想要为一个植物浇水，你并不是把水浇在树叶上，你会把它浇在泥土上，水才会进到它的根部。这就是医治的秘密。当你为病人按手的时候，并不是进到他的肉体里面，是灵进到他的灵里面。当你按手的时候，能力并不是进到他的肉体上，而是进到他的灵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没有看到事情立即发生，因为是进到他的灵里，然后再从灵里散发到肉体上。你是一个灵，你不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肉体是你的身体，所以生命是要进到灵里面。当你的灵里面有够多的生命的时候，生命就会开始进到肉体里面。当然，疾病并不是在你的灵里面。如果你是重生的话，是被神重新造的，它是不会生病的。疾病是在肉身上的，但如果你忧郁的话，忧郁并不是从灵里开始的。你的灵掌管你的魂和你的身体。你必须要先知道人是怎么被造的。 真正的人是一个灵，一个未重生的灵，他的灵是死的，在他灵里面最重要的要素是死的。但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被重新复活了，在你灵里的生命最重要的部分是活的，是苏醒的。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活了。你有一个魂，你的想法、心思、意念是有更新的，或是还没有更新的，或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。你有一个身体，就是这个肉身。身体是你的灵和这个世界接触的一个管道，你的灵知道一切的事情，你的身体触摸这个世界，把这个讯息传到你的魂里面，你的魂、你的想法就跟身体一起沟通。如果你是忧郁的话，那是在魂里。如果你忧郁够久的话，它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灵。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是这样的，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灵，但它却可以停止你的灵跟你的身体之间的沟通。如果你忧郁够久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，因为身体的慰藉是在魂之下的，而魂的慰藉又是比灵的慰藉再之下的。你的灵掌管你的魂、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。你的灵想要和这个世界交通关于属神的事情，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什么程度，你就能透过你的魂和身体将属灵的事情带给世界到那种程度。如果你的灵是重生的话，但你的魂、你的心思意念却没有更新，你的灵就被锁在你里面了，而不能与这个世界有所接触。你的心思意念更新的越多，你的灵就能够更多的释放出来与这个世界沟通。既然身体的慰藉是比你的想法、你的心思意念、你的魂更低的，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，身体最后就会变成那样一个情况。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向着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的魂不会阻挡灵的释放。更新的心思意念，身体会表现出来。当你的魂、你的心思意念对一个真理开始更新的时候，这些真理就会在你的身上被表现出来。当你更新你的想法、你的魂，了解到下面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就是犯罪是死亡和捆绑，你就不会继续犯罪，而你的身体就不会想要犯罪。当你的魂、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对于属天医治的真理的时候，当疾病开始攻击你时，你就会开始拒绝这个攻击，你的身体就会很快得到医治。当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开始了解到耶稣的生命的时候，当疾病试着要来攻击你时，你就能够抵挡它，疾病甚至不能触碰到你。如果你处在一个会被疾病感染的风险的情况下，很自然的你就会感到害怕，很自然的你就会因为害怕被感染到而不敢去为这个病人按手祷告。但如果你了解到神的爱，并且他如何的爱我们，就像是一个父亲希望他的孩子能够痊愈，而他的旨意绝对不是你被疾病感染，而你可以了解到完美的爱、完全的爱，你就会赶除掉对于疾病的恐惧，你就知道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比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，你就会想要把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放在别人的身上，你就会希望在你里面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在他们身上。 如果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别人得到医治，你自己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也是健康的。第二节，去活一个耶稣的生活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目标，去活一个耶稣的生活。所以疾病甚至不能攻击你，所以罪恶不再对你有吸引力，所以贫穷和缺乏甚至不会是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害怕贫穷的话，你就不会给别人，因为你就会认为必须为自己存钱。但如果你了解到神非常的良善，他总是把他自己从你里面释放出来，并且神的生命是没有限量的，他的健康也是无限量的，他对你生活的提供也是没有限量的。你知道那里不可能会有缺乏，所以你就不会害怕要给予，不会有疾病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就不会害怕要触摸一个有绝症的病人。这就是耶稣的生命，是一个好的生命，这是他所意图所希望我们所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行走在这个世界上，像耶稣一样，而魔鬼敌人甚至没有办法触碰我们。你的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。我们今天就会给你证明，我会给你三个真理，让魔鬼无法来攻击你。圣经说，魔鬼看着耶稣，从远处看着他，在寻找着一个机会，但他从来没有找到，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舍掉他自己的生命。这是我们应该生活的方式。圣经上没有提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工，你不会看到一个医治事工，你不会看到一个释放的事工，你不会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事工。你看到里面提到医病的恩赐，你看到神命令我们去医治病人，去赶除魔鬼，你看到神命令我们去传福音。灵与神和好，救恩；魂与神和好，释放；体与神和好，医治。但圣经上唯一提到的事工和职分，保罗说，这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事工和职分，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5:18-20，我们的工作是要让人与神和好。父和子已经付了代价，他们已经对我们做了能做的第一步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已经做了什么，让人们能够亲近他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如果人亲近神，神就会亲近他们。雅各书4:8。神已经做了他的第一步，现在是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来亲近神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，这跟医治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人与神重新和好。如果我们让人的灵重新与神和好，这就叫做救恩。如果我们使一个人的魂，他的想法与神和好，这就叫做释放。如果我们让一个人的身体与神和好，这就叫做医治。使和好，就是称为重新在一起，表示重新使一致，使同意。如果一个人的灵和神没有正确的关系，如果一个人的灵是死的，他就是没有和神同意，没有和神一起。当他同意神的时候，跟神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得救了。如果一个人有心智上的问题，忧郁、焦虑、恐惧、惧怕，他们的魂、他们的想法就没有与神一致。当你使他们的想法、他们的魂能够与神一致的时候， 他们就得到了释放，他们心里就有平安。当一个人的身体是生病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没有与神的话语一致。神的话语说，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了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，就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上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遇到的每一个情况，如果看起来跟天堂不一样的话，我们就要去处理这个情况，直到它看起来和天堂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的身体是生病的，是瘸腿的，这不是在天上会发生的情况，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与你一起合作，直到你的身体看起来像在天上一样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当他教我们主导文时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让地上像在天上一样。马太福音6:9。你被呼召成为一个使人得释放的人。如果一个人有经济上的需要，你帮助他们，你问，如果他们想要把钱花在酒或者毒品上怎么办？你也许会这样认为，但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样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就是直接审判别人。圣经上讲，任何人跟你要求，你都应该给他。马太福音5:42。所以我给任何向我要求的人，当我给他们钱的时候，我不是只给他们钱，我会告诉他们，这是神的钱，如果你错误地使用它，神会要你负责。神给我这笔钱，他祝福我，因为我是如此地受他祝福。借着神，我可以帮助你。我告诉他们关于神的事，但我不总是知道他们会怎么做。有一次我告诉神，我不想要给这个人钱，我说他们会错误地花这个钱。神就跟我说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怎么花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假装得很属灵，我就跟神说，但这是你的钱。神就对我说，既然是我的钱，为什么不照着我说的把钱给他们？很神奇，我们都说是神的钱，但我们却表现出来那笔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。当你一旦了解到神会让你的口袋充满，不会让你口袋空着，你就不会害怕给予。你问，这跟医治有什么关系？事实上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在你的心态上，人们也是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医治。如果他们得到医治的话，如果他们冷淡退后了怎么办？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走路了。如果他们得到医治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去夜店跳舞，这是一样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让他们得到医治的话，如果他们不转向神的话，再一次，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必须了解到，你接受一个命令，你并不是被呼召成为一个审判者，你是被呼召成为一个使人得释放的人，让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让他们自己决定是神的良善令人悔改，让他们得自由，让他们看到神的良善。通常这样会使他们亲近神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们站在神面前就没有借口，因为神会说，我医治你的身体，你知道我真的做了，你知道我是真实的，但你仍然不回转。他们就没有借口。如果你只是经过他们，不让他们得自由，他们就可以站在神面前，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的能力，我只听到人们讲关于这些事情。我不知道要相信谁，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是取决于属神的人带下神的能力在人们的生命里， 让他们看到神是真实的。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，有很多方法都有效，有时候某个方法有效，是因为那个祷告的人对这个方法有信心，有时候某个方法有效，是因为那个接受祷告的人对这样的方式有信心，有时候某些方法有效，是因为是心理作用而已。通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相信要让某人得到医治，我们必须先传讲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可以有信心得到医治。但我现在要告诉你，这不总是都是这样的，不总是必要的。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好，但有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说你可以这样做和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路加福音9:57-62，他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耶稣并没有说，很好，来跟随我。耶稣反而是讲得很严厉，让这个人不要来跟随他。耶稣说，让我告诉你要付上的代价。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是一个同样的命令，耶稣对他12门徒讲。但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听起来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，但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严厉？因为神的国就是这么重要。几年以前，我在卡罗拉多，我的家人仍然住在德州。我大女儿怀孕了，马上就要生产了，我才刚到那个地方，准备开始那里的训练。当我在教导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开始震动了。我在讲道的时候就看了他一下，这是一个紧急的电话，从我家来的。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家人，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太太说，我的大女儿，她准备要分娩了，她的血压非常高，她那时候只有21或22岁，他们担心她会有中风的可能，他们非常担忧她。我就说，我会跟她讲话。当她接起电话的时候，她讲的第一件事情是，爸爸，你在哪里？我说，我在卡罗拉多。他说，我需要你在这里陪我。对于一个父亲来讲，这是一种煎熬。我的第一个女儿死了，我们埋葬她。9个月之后，神用另外一个孩子祝福了我们。现在这个孩子又快要死了。对一个父亲来说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告诉他说，你会没事的，我会祷告，我们会让这件事情完成。所以我们祷告，他的血压就下降了，我就继续下一堂课的讲道。当我讲道的时候，他没有打电话给我，又再一次发生了，他的血压又升高了。他失去了意识，甚至在某个时候他的心跳停止了。他们认为失去了他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继续祷告，他又苏醒了过来。有两次他们失去了他，但这两次他又苏醒了过来。我又再一次和他说话，他说，爸爸，我需要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说，我在卡罗拉多。他说，但是我需要你在这里陪我。 我告诉他，我在那里能做的事情，并没有比我能在这里做的事情更多，因为在灵里是没有距离的。我拒绝让任何事情使我离开我的合场。仔细听好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，要为耶稣基督做一位好的军人，在艰难的时候要忍耐，要忍耐在传福音时所遭受的苦难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，我是一个军人，我做我的工作，我拒绝让任何事情使我离开我的合场。魔鬼知道，他会看着你的弱点，他会试着用一些方法让你停止为神工作。我的女儿希望我能够回家陪她，我说我不行，因为我在传讲福音。这是你在地上所能做最重要的事情，这并不容易，但我告诉她，如果我离开合场回家去陪你的话，从今以后只要我开始为神做事，敌人就会要我停下来，你就会成为他的目标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攻击你，我就会离开合场回家。我能够做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回家，因为那会让你从今以后都成为敌人的目标。你必须了解到我们所处征战的真实性。魔鬼是真实的，他可以很容易被打败，但他仍然与我们征战，而且他总是寻找那个最脆弱的环节来攻击。医治服事关系人的生死，是一种责任。我告诉我的女儿，当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不会出现在照片上。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会问，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在哪里？你要告诉他，爷爷那时候不在场，因为他在传福音。他就会想，难道爷爷不爱我吗？我就可以告诉他，我非常爱你，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福音更重要的，即使是你也一样。我不能告诉他，他比福音更重要，某一天却期望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，给福音。这不是一个游戏，这并不是只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，这是生或死的问题，是永恒的问题，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它决定了人们永恒的命运。当你了解这一点，开始知道它的真实性，医治的事工就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，它是关系到人们的生或死，你就会了解到什么叫责任。在过去十年当中，我不记得我是否曾经一觉到天亮。我的手机的电话号码在我们网站上，人们可以直接透过手机跟我联络，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们是否需要帮助。有些人不能等到白天，不能等到早上，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打电话给我。有的从非洲打过来，从澳洲打过来，从新加坡打来，世界的每一处，任何时候。那时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。你知道，当你在听到我讲的见证的时候，你听到的是胜利，你听到的是神的荣耀。但在赢得一场胜利之前，却有一只半夜两点打来的电话。我没有转过身把它关掉，我接起来，在电话的另一端，有人在哭泣，有人在尖叫，他们的孩子刚刚死掉，或是他们很快就会死掉。我睡得很熟，但我必须立即地以神的能力服侍他们。我可以，也这样做了，因为神的能力并不是从我的情绪当中出来，不是从我的魂当中出来，不是取决于那时候我有多清醒。神的能力是从灵当中出来， 在一瞬间，神的灵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开始说出并且命令，立即这个情况就被解决了。这样的情况有两三次发生在夜里，那是不一样的事情，有时候非常严肃，有时候不是。曾经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把他们亲爱的人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已经看过神让九个死人从死里面复活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会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死人复活，两个小时之后我又接到另一通电话要我为他们的猫祷告。在清晨四点，很多猫都会死亡。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宠物，但拜托不要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们祷告，让这个专线给人们使用。曾经有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很多次，要我祷告说，大脚怪不会进到她家的花园里。大脚怪，一种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生物。常常这样，我没有为大脚怪祷告，我为这个女人祷告。有时候这真的很困难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接到什么样的电话。但我不能因为这些可笑的电话就把电话线切掉，因为我们必须把专线打开，让真正有需要的人打进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有个女人打电话为了她的小孩，但也许你不会有什么感觉。但如果你可以听到从电话一端传来的声音，如果你可以听到她那哭到沙哑的声音，你就会开始了解到神所给我们的责任。服侍人是为神的怜悯和慈爱。我们去服侍人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情人，我们服侍人是为着神的怜悯和慈爱。神要触摸人们，他想要帮助人们，但问题是庄稼已经成熟，工人却很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，要打发更多的工人到禾场上，并不是要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并不是要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或恩膏，而是让你了解基督徒的责任。你有责任保护照顾你的弟兄，你对这些人们有责任。我们宣称认识神，并且拥有来自神的能力，我们却把它放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，而不是把它带出去接触人们。庄稼已经成熟，工人却很少。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一节至十章二节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差派这七十个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圣洁。耶稣雇请新的工人，是因为要收的庄稼多，并不是因为你很伟大，让神来使用你，是因为需要帮助的人真的很多。路加福音十章三至九节，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，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无论在哪里医治任何人。第一，他说，如果你们进到一个家里面，说愿这一家平安，然后吃他们所提供给你的，不要从一家走到另一家，因为下一个家庭会用比上一个家庭更好的方式招待你，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竞赛，变成谁会更好地对待你。这不该是你到那里的原因。但他说道，如果你们进到一个城市里面去，要医治那城的病人，不是那个家里的，是在那个城市里的。这是一个很明白的陈述。他说，如果在那个城市里有任何生病的人，医治他们。他没有说先对他们传讲，他说先医治他们，然后传讲，告诉他们是如何得到医治的，是因为神的国他们得到医治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他说，这就是神的国，天堂应该有的样子。在神的国里，人们是健康的，而不是生病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当神的国临近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是健康的。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，神的国被完美的成就。注意，他没有说，找那个有信心的人，然后医治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。他没有说先对他们传讲，直到他们有信心。他说，我差派你们在我的前面，我是一个王，我有一个国，你们是这个国的大使，你们去传讲关于这个国的事情，告诉他们住在神的国里面，住在我的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先告诉他们，先让他们知道，给他们看一个关于神的国的迹象，让他们得到自由，医治他们，然后告诉他们你怎么做的，告诉他们这就是神的国的样子。另外一件事情我要你知道的是，路加福音十章一节讲到耶稣设立了七十个人，所以有些人说这个能力只有耶稣才有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做这些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是神。如果耶稣医治是因为他是神，那十二个使徒就不可能医治别人。但是我们有耶稣，我们还有另外十二个人，所以总共有十三个人在医治病人。他们到任何地方都医治了所有人，所以有十三个人医治。你说，这可能只是对那十二个人吧？但这里我们有另外七十个人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医治是多么简单的事情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耶稣使用哪些人去让他们医治病人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作为耶稣的一个跟随者，去医治病人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是如此的自然，是如此简单的被完成。当耶稣叫了另外七十个人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甚至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，他们没有足够特别到圣经要记载他们的名字，就是应该要如此自然，这才是应该有的常态。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注意，我们这边有耶稣，有十二个使徒，总共十三个人，然后我们还有七十个人，总共有八十三个人去医治病人。没有一次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医治，还有更多。有一次，门徒在传讲福音的旅行当中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说，连魔鬼都服了你的名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，病人得到医治真是非常好，但有件事情要附带提一下， 当我们在那边奉你的名传讲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遇到一个人也用你的名去赶鬼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们只知道他不跟我们一起行动，所以我们叫他不许这样做。路加福音9:49-50。这里有一个人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，从来没有遇过耶稣，至少我们不知道有没有。我们知道的只是他听到耶稣想要人们从被魔鬼的压制当中得到自由。当他使用耶稣的名的时候，魔鬼就会离开，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做。圣经上没有说他试着要这样做，而是说门徒看见有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这个人是有成果的。但门徒在一瞬间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例子，第一个宗派主义或教派主义的例子。他们说，耶稣，这个人并不是被你按立的，这个人不是属于耶稣传福音事工里面的人，他不属于我们，所以一定不是出于神的，所以我们叫他停止。但是耶稣教会的头说，不要去阻止他，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奇迹但却毁谤我，所以让他们做吧。你看到这如此的简单了吗？再一次要让这种事情很简单。耶稣指出，然后说，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，马太福音10:8。我们总是在收奉献的时候听到这句话，现在某个事工完全白白的祝福你，所以你们要白白的舍去。问题是这样讲没有注重在上下文，你必须读这句话前面的经节。不是人配得医治，而是耶稣使人配得医治。耶稣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赶出魔鬼，你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，马太福音10:8。他不是讲金钱，他讲的是能力。他说，我将我的能力白白的给予你们，你们就要无条件的使用它，将它白白的舍去，白白的给别人。耶稣说，我没有很挑剔，没有挑剔给谁能力。如果我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给你了。既然我没有很挑剔，你也不要很挑剔。不要说那个人不是基督徒，那个人生命当中有罪，那个人有那样的问题，我就不要医治他们，他们不配。不要说，你先把你生命当中的罪除去，然后才帮你祷告，你才配得。没有人配得神的医治，我们都不配受到神的医治。我们得到医治只有因为一个原因，因他鞭伤是耶稣做的，而不是你做的。几年以前有个年轻人，他想着一些在别的国家不认识神而需要耶稣的人，他的心就朝向这些异教徒。这些异教徒正在死去，却不认识耶稣。他说，人们死去进入永恒，却不认识耶稣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。所以他去了另外一个国家，开始传道。他看着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看着他们的迷信，他看着他们的偶像，他看他们做的事情非常邪恶，他就为这些人感到非常悲伤。他说，这些人不配得耶稣，这些人非常坏，非常邪恶，所以他就回家了。他把他的故事告诉一个老传道人，他讲这些人有多么坏，他说这些人不配得耶稣为他们所做的。这个老传道人看着他说，儿子，你去那里并不是要给予他们所配得的，因为没有人配得， 你到那里去是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，因为耶稣配得他们。耶稣为了那些人而死，所以他配得他们。你的注意力焦点放错了，你必须了解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，但没有人配得他。但耶稣配得每个人都来到他面前，耶稣配得每个人都听到真理。越是糟糕的那些人，就越是需要听到福音。越是糟糕的那些人，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就是神最大的荣耀。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被鞭打。这样的鞭伤是为了我们的医治，所以当他被鞭打的时候，他所受到的每一个鞭伤是为了我们身体得医治。所以只要还有一个生病的人，并不代表他们配得医治，是耶稣已经付了他们医治的代价。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医治的话，耶稣所受的鞭伤就白受了，并不是他们配得医治，而是耶稣配得他们这些人得到医治。这很重要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受苦是没有原因的，父神也是一样的。对父神来讲，看到他的孩子去受苦，他不会感到很高兴的。圣经说，天父喜悦将我们的罪孽归到他身上，并不是说神很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，而是神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神面前。他的鞭伤使人的身体与神重新和好。传扬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。我们的工作在本质上并不是要去传递神的能力，我们的工作很简单的就是要去传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。这已经被完成了，你必须了解到罗马书一章十四至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罗马书一章十四至十六节，这是三个保罗说的我是怎么样的人。保罗说他自己，保罗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，但我准备好，并且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你必须了解到这三点，你欠债要对希腊人、对化外人、对得救或是未得救的，你都欠一个债。对聪明人、对愚拙人，不只是对有钱人，并不只是对有好行为的人，而是对所有人。不以福音为耻，神的灵在你里面随时准备好。你应该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你对人们表达爱是不分对象的，这才是神的爱。人的爱会选择谁配得他的爱，但神对人的爱是对大家都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欠债的，但我们也是准备好的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准备好。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他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救恩也表示医治，表示释放，表示自由，表示永恒的生命。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是神的能力。几年以前，奥斯本博士在一个牧师和许多服侍者的聚会上，有许多传道人在那个会议上，他坐在讲台上，另外一个人在讲话，他不知道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个人在为讲道录音。 这个录音的人就坐在奥斯本和讲道人的中间。奥斯本从来不曾对人说过刻薄的话，他是我的英雄之一，他总是扶持，总是鼓励，总是帮助。他也许是现在还活着的人当中看过最多神迹的。当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歌唱，一些我不会称为是敬拜的歌唱，他们有一些祷告，让我讲得更精确一点，那不是祷告，而是哭求，这是有不一样的。当他们在哭求神的能力降下来的时候，奥斯本就站起来讲，对他旁边的传道人讲，你们怎么一直要神的能力降下来？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能力，而是更多的福音。基督信仰就是关于神，不是关于己。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我们已经让基督信仰变成人本主义，变成都是关于我，关于我被准备好，都是关于我被训练，关于我来学习，关于我来知道一些事情，都变成一切都是关于我。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话，你就不是在基督信仰里面。基督信仰都是关于神，让你的心思意念不要在自己身上，让你的心思意念在神身上。不要再说一些事情，不要再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做。圣经上说，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4:13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，我好软弱，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好像要表现出来的很圣洁，很属灵，想要告诉别人你有多谦虚。但在事实上，这个是属灵的骄傲。你试着要给别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你的心思意念总是在自己身上。当你总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是在骄傲当中。你必须向自我死去，你甚至必须不再考虑你自己。经上提到说，亚伯拉罕当他是老的时候，太老以至于不能有孩子，撒拉也太老以至于不能有孩子。经上说他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罗马书4:20。他如何心里不起疑惑呢？英文钦定本圣经是说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。当神说他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这个不可能发生，他没有对神说，你不知道我已经多老了吗？他的心思意念不在自己身上，他的焦点在于信实的神能够持守他自己的应许。他说，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做，但是神有这样说，所以就会成就。神说，这就是信心。你必须让焦点离开你自己。你说，我不懂圣经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有一本圣经吗？那就把电脑关掉，开始读圣经。你知道垃圾肥皂剧上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你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你知道他们生命当中的所有问题，你却不知道使徒保罗经历过什么。你只知道他肉身上有一根刺，你知道他有一些问题，你认为这根刺是眼睛的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你自己读了，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说，但你却那么认为是因为某人那样教你的。当你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，告诉你连续剧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？你会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告诉我，我想要自己看，不是这样吗？ 我刚才讲的是女人的问题，现在来讲男人的问题。你去上班，你录下了足球比赛，你在外面上了一整天班，人们会跟你讲，他们会说，你看了那场比赛了吗？你说，不要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录下了它，我想要看它，我想要自己去看。你干嘛不只要知道比数就好了？已经结束了。当你看的时候，比赛并不是正在进行，你却会相信别人跟你讲关于圣经的事情。你自己却不去研读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拿起你的圣经，你走到讲台前，你最好确定台前的这个牧师跟神有正确的关系。当你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你就去找牧师，通常你会怎么做？你都不会自己读圣经，你都不会自己研读，你也不会去应用。我们都欠福音的债。几乎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医治的服事都是比训练还要更多人。有许多人来是为了求医治，他们也知道有训练，却不愿意进来学习。他们都很忙碌，要做别的事情。但当他们需要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进来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他们是如此自私。他们想要得到医治，却不在乎其他人，不愿意进来学习如何医治那些需要的人。他们只想要自己得到医治。当他们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要回到原本的生活去做一样的事情。他们不知道我们都是欠福音的债，我们都欠别人的债。他们不知道要把神的福音，也就是神的大能，带给那些不知道的人。这是神想要你得到医治的其中一个原因。第三节，疾病不是你的老师，圣灵才是你的老师。要去世界各地是很困难的。如果你生病的话，如果你需要药品的话，你就会开始担心自己的药物。你就会担心，如果去到一些国家，那些国家不能提供需要的药品，就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。在那个国家没有需要的药品，这就证明疾病不是从神而来的。神想要你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事情会拦阻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，就是从魔鬼来的。如果疾病让你不能去传福音，那就是从魔鬼来的。因为神说，去，这应该很明确告诉你。你说，神正在用这个疾病教导我，他在教导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你不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反而是变得更自私。你希望人们等你，为你做一些事，而不是你为他们做。神并不会用这种方式教导你。你说，神用这种方式教导，来教导我一些人生的功课。这样说是很危险的。耶稣被法利赛人控告，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法利赛人把神的工作当成是魔鬼的工作。马太福音12章24节，当你说神用疾病教导你一些事情，你是相反的在说法利赛人所说的话。你把魔鬼的工作说是神做的，你在说如果疾病在教导你一些事情的话，疾病就是你的老师。圣经说圣灵是你的老师，你这是在说圣灵是一个软弱的灵，是一个疾病的灵，是魔鬼的灵。这已经很接近于亵渎圣灵了。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不要把魔鬼的工作说成是神的工作。神要你健康， 神教导你如何活出健康的生活，如何活得健康。魔鬼是你的敌人，你必须改变你的方向朝着神。基督徒有时候会认为魔鬼在为神做一些事情，好像神在使用魔鬼来让事情被完成。魔鬼跟神不是站在同一边的，这就是魔鬼这个字的意思，是敌人的意思，是一个反对者。魔鬼并没有站在神这一边，魔鬼也没有站在你这一边，魔鬼没有让你要试着变好，他是尝试着要杀了你。他不希望你传道，他希望你死掉，在你能够开始传道之前。我们有一个敌人，一个反对者，他反对圣经，他反对神的旨意。我们的工作是抵挡他，战胜他，去扫除被耶稣解除武装的魔鬼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得胜者，因为使我们胜过世界的。我们如何胜过世界呢？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你对耶稣的信心胜过世界、肉体、魔鬼。我们有信心可以来得胜，胜过世界、胜过肉体、胜过魔鬼。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就是我们的胜利。你不是有信心来要得到胜利，信心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当你坚定站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，当你面对问题站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，那就是得胜了。当问题被解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往回看，你就会讲论到你是如何击败他的。神也会讲论到你，讲论到你如何站立在他的话语上。在征战当中，他是一位有信心的神。每个人都可以在征战结束后相信，但征战结束后你就不需要信心了。征战中持续坚定不移地使用信心，从问题开始的时候直到它结束，这是唯一的时段，你需要使用你的信心。当它结束的时候，你就失去可以使用信心的机会了。当它结束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讨神喜悦的机会了。你需要在征战当中使用信心，当征战越是激烈，就越是你要坚持的时候。这时候你该说，我的神与我同在，他保护我，我们会得到最终的胜利。答案很简单，我会坚持，我们会赢得胜利。这就能讨神喜悦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当事情结束之后，每个人都会到你旁边来告诉你，我们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我们都一直与你同在，我们都在你背后支持你。你就可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们，你们都躲在我背后，为什么不到前面来与我一起。你让我留在那里独自面对魔鬼，我不需要你在背后支持我，我要你与我肩并肩作战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分辨谁有信心。信心非常简单，信心在一个人身上，而那个人就会坚持在征战当中，坚持的久一点，比其他人更久一点。当每个人都逃跑的时候，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再坚持的更久一点。如果你只要再坚持更久一点，人们就会记得你是那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并不是说你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惧怕，只是代表你选择去坚持更久一点。也许你真的太害怕了，所以你待在原地动不了，而其他人都逃跑了，但你就站稳了，而不要屈服， 你站稳了。神站在你这一边，神与你同在，魔鬼能对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什么都不能对我们做。我们是得胜者，而不是受害者。我们是得胜者，他是失败者。阿门。一起去吃午餐吧，神祝福你。